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美国在赢大选年，亚裔选民的力量越发凸显。我们的特约撰稿人郑怡嫣追踪了今年二月纽约州第三国会选区的补选中，候选人如何利用华人选举幕僚深入亚裔，特别是华裔社区进行选举造势。选举幕僚是如何帮助候选人与亚裔社区建立联系的？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五。怡嫣，你最近为端传媒写了一篇关于纽约州第三国会选举里面亚裔选民开始成为关键选票的报道，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场选举啊？
这次的选举其实是一场补选，那也叫就是特殊选举，就是 special election， 然后呢发生在纽约州的第三国会选区。我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国会选区是什么吗？
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很多并不是非常熟悉美国的这些选举制度。
就是美国的国会里边现在有435位众议员，也对应了全美435个国会选区。那我这次报道的纽约州第三国会选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第三国会选区的位置主要是在纽约州长岛的纳苏郡 Nassau County， 那另外还有1/4呢是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东部边缘，那它都是属于郊区。
那边有包含那个很有名的 Chinatown 法拉盛吗？
其实没有，这个选区的话是法拉盛再往东边一点，不过有不少在法拉盛落脚的一代华人，他们呢在发家致富以后呢，就是会相继的从法拉盛啊、八大道啊，或者曼哈顿的 Chinatown 呢，就是搬到这里，可能去会购买比较优质的学区房，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呢，这里就渐渐的，就是在近几年兴起了一个华人社群。
明白 ，OK。
之所以要举办这样一场补选呢，是因为这个选区之前有一个非常 drama 的一个小丑议员，然后呢，他是共和党的 George Santos。他呢在血统、宗教、学历、职业经历等一系列的方面都造假，所以呢，在去年的12月被逐出国会。那么在今年的2月13日呢，就举办了这场补选，去填补这个纽约州第三国会选区的议员空缺。这次补选呢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他叫 Tom Suozzi 苏奥奇，另外一个呢是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 Marty Pillard，中文名字叫费利。在这次选举前呢，共和党是已经在该选区取得了3年的连胜。
那所以你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一次选举里面亚裔选民的力量呢？亚裔选民在这个里面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过去几年这个选区的亚裔人口增长的非常明显。在纽约州第三国会选区呢，目前有大约57万的登记选民。那在这57万的选民中呢，亚裔大约占了20%左右，而两党的候选团队根据选民居民的他们的姓氏来判断啊，华裔大概在里边占了44000人。然后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选区里面犹太裔的人口比率数量也不小，但是犹太裔的选民两党的基本盘的票仓已经固定，而且共和党的那个候选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洲裔的犹太人，那么基本上能够确定就是说犹太裔他们是会怎么样去投票的。在一场2月份这种投票率不会太高的补选当中，投票倾向更不确定更加犹疑的亚裔选民就成了两位候选人争夺选票的一个关键力量。
那说回你的报道吧，在这个报道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你采访了一位在这场选举中对亚裔社区和选民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选举顾问，对吧？
对对对，他叫季炫宇，中文名字，然后英文名字 叫 Water， 他来自台湾。
所以我是住在台湾出生，在台湾长大，然后2006年、我服完兵役之后到美国纽约来念书，然后2008年毕业之后呢，那时候
在这次选举中呢，他的角色是民主党那一位参选人 Tom Suozzi 苏奥奇的华人社区特聘顾问，主要的工作呢是协助候选人与当地的华人社区建立关系，与竞选团队的成员一起设计制定落地各种竞选的策略。
我曾经需要去跟别人说我可以做什么，但是近年几乎都是认识的人介绍，所以就算是有一点口碑。我觉得
他辅选的苏奥奇呢最终是赢得了这场选举，得票率大概是在 53.8%， 那领先了他的共和党的对手大约8个百分点。我是在3月初，也就是这次补选结束大约2周之后专访了季羡宇。
姨耶，你对季羡宇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和季羡宇呢 ，Water 是2019年认识的，当时呢他是纽约市市议长 Cory Johnson 的一个发言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是个白人的市议长，他的中文名字呢却叫张胜。然后呢，张胜是有微信的，然后朋友圈发的也是中文，就感觉好接地气。后来知道就是其实都是 Water 在后边操的手。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我觉得他写的新闻稿就要比很多新闻记者的同行写的都要好，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
是吗？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复制粘贴他的非常多的内容。他非常点非常到位，文字用的也非常精到。那后来发现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在竞选方面经验很丰富，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专业度非常高，然后人也不是一个大忽悠，非常靠谱，然后性格呢又非常的让人 likable， 而且他还有一个 buff， 就是基本上后来就是帮谁谁就赢。
这么强，听起来好像是很有经验的一个选举顾问。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的呢？
他第一次步入政坛大概是2008年，然后呢当时他来美国也不久，在美国的一个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上看到了一位药房老板，是在法拉盛经营药房，叫做顾亚明，是一位政治素人嘛，想竞选州参议员。他发现就是说顾亚明当时还没有设立专门的竞选网站，那他就单刀直入，就带着自己的一纸简历直接去法拉盛他的药房找这个顾亚明。
然后他也是政治的新鲜人，所以他当时呢对竞选嘛，对政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所以那时候我就等于就跟着他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学习，就是怎么样去参与美国的 local 的那个竞选。那第一次当然那个成绩也不太好嘛，第一次也没有选上，但是就累积了经验之后，第二次再尝试之后，就2009年的时候他就竞选成功，就当选了第一位那个以共和党的身份在法拉盛这个选区当选的华裔的市议员。所以在他之前
这一次的胜选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这也是第一次在这个选区的华裔议员以共和党的身份选上的，那他也从此就开启了他的选举顾问的生涯。
他辅助的候选人都是亚裔吗？还是说也有一些非亚裔的呀？
其实2013年的那一场两场皇后区和公益维护人就是非亚裔的。那之后的话他辅助的候选人既有亚裔但也有很多是非亚裔的，像今年特别选举的候选人 Tom Suozzi 就是意大利裔
的挑战。然后也是等于说其他的非华裔的候选人他们会认识到说，哎，其实我们如果想要得到华裔的选票的话，我们需要去找了解华裔社区、有华裔社区竞选经验的人。
在他担任选举顾问的十几年间，他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候选人，不仅是亚裔候选人，也包括非亚裔的候选人，都开始越来越重视亚裔选民。所以呢，季羡宇他必须去协助他们， 深入了解这个成分复杂、组成多元的亚裔社区，尤其是华裔社区的选民。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也是亚裔选票受到全国性关注的一年，因为当时亚太裔已经成为美国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族群。
那为了帮助这些候选人打入亚裔社群，作为选举顾问，他的工作都包含哪些呢？
如果套用台湾选举的术语，可以将选举顾问的工作大致分成线下的陆战以及线上的空战。那陆战呢，指的就是实际经营和华人社区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那空战呢，则是包含选举文宣、新闻媒体，甚至上微信上的舆论。先说说线下，要真正打进华人社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美国的华人社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山头林立，或者用俗一点的话说，水会比较深，各类同乡会、联谊会、商会、协会、社区组织各种主席、总干事就是特别特别多，你也不知道哪个有一点成分的。季炫宇呢说，第一次他帮顾亚明辅选时就曾经在这里吃了亏。
那作为一个素人的话，就可能就会说大家都会想要来帮你，但是这些来帮你的人他们的心里面可能有各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你也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符合你的需求的。所以说在第一次的选举那时候顾议员他自己后来也回顾，就花了很多冤枉钱嘛，因为请了这个人请了那个人，都发现最后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他们当初承诺的，或者是他们做出来的结果非常不符合你的需求。也不能说骗子，也不能说全部都是骗子，但是就并没有组建出一个很好的团队，所以最后
所以要如何在短时间找到既符合参选人竞选需求，同时又能真正代表社区民意的领袖，就变成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简单的说说华人社区的社区领袖是怎么样一帮人。他们呢，可能已经移民美国几十年，然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也实现了经济自由。他们本身的一个社会性的角色呢，可能是一个社区机构啊，或者非牟利组织的负责人，或者是同乡会、商会的会长。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手里要么有选票，要么有钞票。当然，社区的领袖也是会随着选民的变迁来改变的。那比如说像皇后区，特别是法拉盛那一块儿，70年代早期是台湾人打天下、开拓发展的，他们在这里很有影响力。那现在呢，主要是大陆裔的人，因为台湾的选民那数量上确实是在显著的，就是没有大陆选民那么多嘛。那对于做竞选来说，只要拜访台湾会馆啊，或者几个关键的组织，就可以去找到一些门道。但大陆因为成员就是鱼龙混杂，所以如何辨识就变成了一门选举顾问的一技之长，也是他的一个专业。那季炫宇自己在自己吃过很多的亏以后呢，才慢慢的摸清这当中的门路。
这辨识的过程是有的，就虽然说每个人都叫会长，每个人都叫总干事，每个人都叫主席，但是他们背后代表的，有些是代表选票，有些代表是钞票，有些代表是媒体上的影响力，那就你要去看这候选人的需求，然后去帮他找适合的对象。
除了维系华人社区中的不同的利益，理清各种人脉关系背后所代表的意义，那季炫宇还说他工作的有一个重点，就是尽量不要得罪人。
我觉得我给自己定位就是，我要扮演一个桥梁的话，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色彩不要太重嘛，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能够让别人敞开心胸去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我去听到他们的想法之后，我会知道说，哦，他在哪一些方面有他的执着，在哪一些方面有他的需求。那在跟政治人物还有竞选团队沟通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去帮他们找到更适合帮助他们的这些社区领袖啊、选民。
感觉像你说的那样，这个角色的确有点像是引路人一样。
可以这么说。拿刚刚结束的补选做例子好了。
嗯，
苏耀琪之所以能扩大他在皇后区华人社区的影响力，那主要呢是有像季炫宇这样的资深的华人社区的顾问。
嗯，
那还有比如说是他辅选过的众议员孟昭文。
嗯，
这些社区里有影响力的人呢，他们都会把苏耀琪引荐给当地的华社领袖，带他去熟悉一下。那具体的做法就是说，他们会帮候选人去识别出当地人很熟悉的一些关键的华人作为上线，就像那个传销组织一样，在经由他们组织亲朋好友啊邻居伙伴啊，就是作为下线。那因为你比如说一个一个去找个人的人头去组织一个华人选民见面会是非常难的，
嗯，
但你只要去定位准了那些上线，让他们去拉下边的人头，那就非常就会相对的容易一点。
明白，非常的定制化哈。
从这次补选来说，也可以看到民主党候选人苏耀琪，他的那个选民见面的一个频次是非常高的，他至少每周要保证一次或者两次在不同的那些亚洲餐厅与亚裔们一起用餐。他也要需要学着用筷子吃菜，然后用简单的中文对选民说请投我一票。
现在大家会知道说，你如果要做一些造势活动什么的，你就必须要去，比如说你不能说只是去法拉盛，然后你去坐在一个 diner 老外的 diner 里面，那这味道就不对了嘛。所以你到法拉盛来，你就是要去找一个珍珠奶茶店，或者是你要去找一个饮茶的茶餐厅，你在那里做了之后才有这样子说你真正想要去接触这个社区的诚意嘛。所以现在变成是一个风气了。
不过在这一次就是采访和报道的过程中呢，最吸引我的也不只是这些线下的一些跑场子。那你会发现这些美国的国会候选人在选举造势的过程中呢，越来越懂得就是说如何使用在华裔社区里边真正被广泛使用的一些线上的渠道来做宣传。他们呢这次也用到了微信。
我们稍后回来。怡嫣，除了为候选人引路顺利打入华裔社区之外，你在报道里还提到说选举顾问会在线上进行一些宣传造势的尝试，甚至还会使用到微信。
对，可以先说说竞选文宣。那现在在竞选文宣上非华裔的政客也是可谓说是进步神速。现在呢，给华裔与华人社区的广告经费，比如说在这一次的补选中就变得更加充足了，
嗯，
也已经出现了针对华人选民非常有针对性的华语的视频广告。那在这一次的竞选期间，有一支华文的短视频呢，是由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众议院多数派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就是 House Majority PAC推出的。
必须聊聊像苏耀琪这种常识在线的，划重点。他早已与警方合作，压低了犯罪率。他采用切实可行的方案整顿非法移民。他懂得中庸之道，是个脚踏实地办事的人。2月13日投票给苏耀琪。
那这个视频呢，说的女孩还是带有一些ABC 的一个口音吧。
对，有，我也有听出来。
对，也没有说是非常非常专业，但是它至少是一种尝试嘛，对吧？它已经开始用划重点这样的，就是在华文互联网生态的一个用语。
嗯，
这些视频呢，通常不会谈那些在选区内其他族裔的选民比较关注的议题，就比如说堕胎啊、以哈战争啊等等，反而呢会从华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去下手，就比如说是公共治安、犯罪以及线下的 边境危机。
嗯，
包括候选人本身呢，也会开始尝试用中文直接在视频里跟华裔选民打招呼。
大家好 ，to all my Chinese American friend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with our campaign. I am so grateful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谢谢。
我们来聊一聊他们怎么用微信去打美国选战的吧，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微信对于季炫宇来说也是，或者说对于美国政客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种比较新的尝试吧。
嗯，
过去他们在媒体的宣传方面呢，用的大概是报纸、电视或者网络投放，但这一次他们注意到了过去非华裔的候选人几乎没有用过的微信，然后呢去用微信打选战。
嗯，
微信也是，事实上确实微信是在美华人一个重要的一个联系管道，也是他们一个参政议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媒体。
明白。那他们第一次用微信来打选战的话，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挑战呢？
我觉得一直以来一个挑战就是假消息假新闻的一个传播。嗯，另外就是在微信的群内呢，也有非常政治两极化的谩骂攻击啊和诽谤。
嗯，
然后内容呢往往是越极端就越吸引眼球，但是群里面大部分人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核查任何的事实。季炫宇说呢，面对他们以前是不太做任何回应的，那现在的话他们可能采取就是澄清或者是打防守战的一个方式。
嗯，
那比如说他这一次作为选举顾问，他肯定不方便在群里面以自己的身份去正面的回击，那只能去侧面的澄清。那什么叫侧面的澄清？就是去找那些人把后边的不实的部分和他说清楚，然后呢让他用他的话去做一些澄清，但看起来又不是那么的宣传性质。对今年二月的补选来说呢，由于开始操作的微信时间也比较短，然后也是一次初尝试，那他们首要的目标呢就还是增加候选人的能见度。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跟 Swazi 这个个人的特质也有一些相关，就是就这些温和派偏保守的选民对他其实并不反感，因为对手确实也没有做很多的努力要争取华裔的选票嘛，所以两相比较之下的话，就变成这一次这些保守派的意见领袖、保守派的选民对 Swazi 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攻击呢，就没有像往年那么严重。
那这次你觉得他们在微信上的选举造势效果好吗？
我觉得结合其他的竞选手段，它应该还是有一定成效的，然后在之后也可以去更大的范围内去做一些试验尝试。
那有了这些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具体的选举造势之后，有没有提高华裔选民的政治参与度呢？
华人社区本身的一个政治参与度确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程吧。要加强一般选民去参与投票是一件有门槛的事情。美国投票是需要先进行选民的登记，那这一关其实就刷掉很多人，有的人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选民登记。
嗯，
然后呢在美国投票日是在周中的，都是在周二，那是个工作日，也有公司就是没有放假嘛，那他们也不可能去投票。那第三点，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华裔选民其实特别是新移民，他们的政党倾向非常犹疑，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党性的。但是根据季炫宇这十几年辅选的观察，他认为华人也在慢慢的向前走，也趋势也在慢慢的去改变。
嗯，
那比如说他还观察到许多华裔选民变得更加有政治头脑，或者说更加聪明，那知道怎么样去反向的去影响候选人。那相对于过去的一些场合，很多华人可能只是在意和政治人物牵牵手，获得一张合影，发发朋友圈。
嗯，
那现在更多的人去问，就是说候选人他本身到底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那么怡嫣你自己是怎么观察整个亚裔社区，特别是其中华裔选民在美国政治力量中的变化的呢？他们未来真的可能成为撼动选举的关键的力量吗？
这些年亚裔的人口和投票率的增幅都很大，今年大选的话，在一些关键的地区，比如说加州、内华达、纽约等等，亚裔选民选票的作用也会很明显。当然，如果说我们聚焦在亚裔中的华裔选民的话，那有很多人还是觉得华人票是最难拿的，尤其是许多新移民的华人，他们并不熟悉整个参与民主选举的过程，也很难理解，就是单单靠一张选票怎么样去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定论吧。像上一个总统大选年，其实境外出身的亚裔的投票率意外的要比美国本土出身的亚裔投票率高出10%。那重点呢，还是在于有资格投票的华人是不是真的会去投票。这一部分我们去做的一个教育工作也好，宣传工作也好，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撼动到他们在选举日或者提前投票期间去投票。
谢谢怡嫣。
谢谢露露。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李白。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接。在节目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宁慧，我们下次见。